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3月2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白宫吵架事件的更多的细节。另外，现在观察这场美乌谈判可能并没有彻底的破局，双方呢都留了一些余地。那说到小泽，在英国受到了成千上万民众的热烈的欢迎，大家举着乌克兰国旗啊，站在大街的边上，啊，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然后和斯塔默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拥抱。老王查尔斯也见了小泽，和24小时之前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啊，让小泽感到非常的温暖，另外给了一笔钱。那说到欧洲，马上就要开两个会，3月2号，也就是今天，有十几个重要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特鲁多，在最后时刻也收到了斯塔默的邀请，他今天也会去伦敦，这是一个重要的大会。另外呢，在3月6号，整个欧盟还要再开一次会，那次可能特鲁多也去啊，据说他也收到了邀请，现在特鲁多加入奔欧盟去了啊。这两个会，一个是斯塔默主持，一个是马克龙主持，将奠定这次没有川普了，欧洲会不会抓住这次的契机，真正站起来啊？这个大家在观察。那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讨论，那乌克兰的未来路在何方呢？很多朋友呢，这叫讲呢，应该发展核武。但是今天我正式的跟大家讲啊，发展核武对乌克兰来说是个伪命题，而且这可能是一条邪路，这是走不通的。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评论。那对中国来说，没想到这个现在川普这，你不给我打电话吗？你不给我打电话，你给普京打电话。啊，你们俩什么搬不走的好邻居，你们俩是真朋友，你这拐弯抹角还骂我，什么情况啊？所以说呢，最近这个川普给中国连续这都几拳了，按我数着已经6拳了啊。他不但当面干，然后拐着弯的还干，这次给加拿大、墨西哥加这关税，3月4号，这就是后天，2天以后啊。很多人还是难以置信，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你给他们加关税，那咱们还这正常生活都甭过了。很多人还是难以置信了。结果到最后时刻，也就是在周五，财长贝森特把底牌给亮出来了，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中国加美国要求的这25%的关税，就是我给中国加了多少，你就给他加多少。那现在已经不是25了，是35了啊，加对等关税，咱俩就没事了。墨西哥已经基本同意了，加拿大到现在还没表态啊。现在呢，那特鲁多又奔伦敦了，那我就不知道他们那儿怎么想了，现在呢都不吭声。另外，彭博的报道，川普那天突然宣布给中国再整10%的关税，他跟谁都没说，就是现场即兴发挥啊！这个美方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为什么怎么没商量这事儿啊？他就给宣布了。所以说这个即兴发挥杀伤力是巨大的。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说说台湾吧。礼拜五，也就是228的正日子，赖清德呢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出席了228的纪念仪式。在他致辞一开口就讲，我要代表国家再度道歉，向当年所有勇敢面对威权的受难者表示敬意，也向不幸丧失了宝贵生命的受难者表示哀悼。哇，这次呢，应该说在这么多年的台湾纪念228整个的这个定性，这个纪念的文字里面，赖清德这次是火力全开，对当时蒋老蒋公蒋介石政府啊，当时残酷的对台湾人进行屠杀， 我们之前是专门录过一期这样的节目的啊，应该说呢，今年吧，有计划也要到台湾去，到了自由广场下边的那个228纪念馆，我要到那儿再仔细的看看整个他们现在的这个描述了。说到当年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啊，这个赖那个过程不说了啊，赖清德呢是这么讲的啊，当着很多国民党的。原来很多的那个国民党的一干人等都在这纪念会的下边坐着呢，赖清德就直接开炮，说纪念228并不是撕裂族群，国民党当年的暴行才是撕裂族群，我们不能导果为因。他讲228事件发生的时候，原来台湾社会那是日本占领的时候，那之前啊。文明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来自中国的这些军队啊，都是兵痞，原来经过什么抗日剿匪等等的吧？这帮人呢，和台湾的啊文明水准相差是比较大的。结果到这儿呢，他们的军纪败坏、偷抢破坏，整个的这种暴行让台湾天怒人怨，最后出现了这么一次屠杀事件。等于呢说蒋介石啊，独裁者蒋介石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当然台湾社会也损失了一个世代的精英，对台湾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啊，赖清德另外讲，我们还是要落实转型正义，要公布更多的档案的开放等等的吧。哇，这个呢应该说是一点儿都不给留面子了。那老蒋公的像在后边那个纪念堂里边坐着呢，那你等于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是以前还没有过的。同时呢，他坐在下边的国民党心里也是有感了，你这不是奔我们来了吗？那大家一想到这儿，你现在把话都说明到这个地步了。你一嘴一个国民党，那不就是我们国民党在台湾不是东西吗？当年我们还屠杀过本地的台湾人，你这就是我们呀。那现在干嘛呢？正搞大罢免呢吗？等于赖清德呢，他倒没说直接参与罢免，但直接给添了一把大柴火。好家伙，你国民党啊，都是你国民党，这件事儿是很厉害的啊。这篇文章呢，这个讲稿，希望大家去看看。可以说是酣畅淋漓，这次呢，应该说是，这个批的是比较狠的。另外呢，《经济学人》前两天是美国的那个《自由之家》公布的是自由度，那《经济学人》呢，它公布了2024年世界民主指数，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全球的民主指数的平均得分是5.17分，满分是10分嘛。这是从2006年以来发布民主指数以来的最低点，10分是满分，台湾这次得了8.78分，在参与调查的167个国家中，台湾排名第12，亚洲第一。这一点啊，这就是为什么啊，你比如说到立场，我当然要站在台湾的立场了。就冲这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啊，在那儿呢，炎黄子孙在那儿啊，搞出了这么一块繁荣之地，这是我们永远的一个骄傲啊！我们中国人是做得到的，啊，说什么背着历史文化的包袱啊，等等啊，皇权思想3、5千年，怎么了？在台湾那儿不就是中国人吗？打引号的啊，那现在人家能搞得这样，在亚洲拔了个头名。这可是不得了的啊！当然，原来这中华民国本身就是创建的时候就是亚洲第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所以说这是不得了的。中国呢得了2.11分，全球排名145，被定义为威权国家。普京呢因为搞了个假选举啊，他的得分呢比中国还低，是2.03分，在全球排名第150。美国呢？被视作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从2016到现在，每年都是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全球排第28名，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战争，有一些更多的细节给大家，咱们透露一下。 先还原一下事情的原委。Politico 是采访了白宫的工作人员，这工作人员呢，他们亲眼所见嘛，他们做了一个大致这样的表述。他讲呢，首先昨天这场吵架，从工作人员的观察角度看，确实是没有预谋的。实际上，川普是特别想签署这个矿产协议，当然别的媒体也报，当时坐那一屋子人，川普是最想签这个协议的，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人。你看小泽实际上别别扭扭，他并不是很想签啊。然后呢，万斯那边阴谋破坏也不想签。你看卢比奥根本没主意，你让我干嘛我根本不感兴趣。所以说到这儿，川普是特别想要这个作为自己成功达成交易的一个标志，这才特别提出要当着记者的面来把它签署啊，我得让这个让全美国人全世界都知道。特别是呢，在头一天会见英国首相的时候啊，为了促成这次的签署，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不让来了，后来还是马克龙立即啊出面劝说，最后总算答应了。等斯塔默到的时候，中间就差几个小时啊，川普已经完全转变了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原来说你4%，现在呢，哎，他是个好总统啊，是别无不可替代的一个好总统。是他非常想签。不过呢，这个矿产协议从当年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协议，到最终呢，这不是贝森特已经宣布是个200亿的了啊，而且呢也搞的是比较虚的，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执行，也没有什么具体收益的一个框架协议，等于这张纸到最后变成了川普的一个面子工程。原本川普就想签这么一个空头协议，各种流程全安排了，桌子什么的都摆得好好的啊，这个官方文件都准备好了，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乌克兰外长，两国总统坐哪儿，在白宫的东厅摆好了会议桌，就准备到那时候宣讲啊。川普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后呢都签字啊，然后镜头前边互相吹捧一下就完了。说卢比奥也讲，美国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他讲过去的10天，乌克兰他们会晤了啊，美国的乌克兰会晤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国务卿各3次，副总统和总统通话各1次，然后见面1次。你就想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啊，这里边是非常复杂，大家在积极的奔走，想要这个。可以讲呢，川普确实是想让这个东西啊向美国展示一下成果的，所以说这个初衷工作人员给证实了一下。第二呢，工作人员也证实，在他们的眼里边，泽连斯基确实是带着情绪来的。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小泽一来表现的就不是很友好啊，不是很开朗的样子。卢比奥呢也透露说，这个协议本来是5天前就可以签署，但乌克兰方面坚持要到华盛顿，要到这个场合来签。为什么呢？因为小泽还是想当面向川普寻求安全保障。我签这个可以，但你的保障在哪里？当然川普在吵架当中也讲了，我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我就是保障，你还信不过我吗？但小泽明显不认可这一点。川普本来是让泽连斯基来唱着赞歌来签字的，来互相呢、吹捧一下川普，来互相捧捧他啊，让他露个脸。结果没想到泽连斯基是想来和川普谈安全保障之后再签字。这个呢，一开始川普是没想到的。但工作人员还是认为呢，原本一切进展的都很顺利啊，他们讲一切的气氛本来都挺好的啊，直到最后万斯引发了这次争吵。我们都看到了万斯不停地跳出来，不停地拱火，刀刀捅川普的肺管子，让川普彻底爆发了。这个昨天我们节目里都说清楚了啊。那下边呢，这是前边工作人员的角度，这个 我们就能对这件事有个大致的判断了。再补充一下后边发生的事，第一时间就崩了，记者也走了，其实两边人也散了。卢比奥和沃尔兹就走进了罗斯福厅，要求泽连斯基离开。卢比奥明确表示，今天继续任何的接触都将适得其反。沃尔兹告诉泽连斯基，你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对美国和乌克兰来说都是严重的伤害。他们两个人进来是这么做的。直到当天的下午，整个吵架是上午进行的，本来说中午一点吃工作餐，下午才签合同的，结果在上午就结束了，工作餐都没有嘛。当天下午的时候，乌克兰官员和白宫的高级官员取得了联系，迫切希望让协议重回正轨，但是被告知今天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川普今天不愿和泽连斯基做进一步的交谈。说到在这一天呢，本来川普和普京，这个原来没透露啊，本来是原来他们之间也有一个通话的，也就是川普见完了小泽之后，他们俩谈完了，川普要把他们俩的谈话跟普京做一个汇报，做一个转述，结果这个通话也没有成功，川普和普京也没通，因为这边谈砸了，你跟他那边怎么说呀？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说那个呢，通话也没有。自泽连斯基离开之后，多名欧洲高级官员致电川普的高层官员，询问如何挽救这次的交易，大家还在做出努力。消息人士呢，是对彭博社做了一个透露了，说美国官员呢，原来认为和普京的谈判非常的困难，但今天他们难以置信泽连斯基的状态，这个态度竟然更加强硬，提出了这些尖锐的要求，这个是出乎了美国方面的意料的。可以讲，当小泽对川普和，就主要是跟川普和万斯，你说的外交，什么外交？小泽这时候就火力全开了嘛，把之前2015年和俄罗斯签过的这26个停火协议，最后都被俄罗斯所破坏，最后杀我们的人，占我们的土地，如果没有坚强的安全保障，你们不驻军或者是不给我武器，没有什么安全承诺保障的话，再签一个新的就没有意义吗？之前20多个都没落实。实际上啊，彭博后来的分析讲，到这一步小泽已经把川普逼到了墙角。为什么？因为川普能给的就是这个，他原来想给你的无非就是在原来26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没有安全保障，就想再给你一纸协议，你不能说糊弄糊弄吧，川普认为我就是那个保障， 他是这么认为的。那等于小泽把这话说到这儿，等于都给说破了，这话严格讲到这儿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你川普下边还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吗？啊，彭博讲的，在这个情况下，万斯是为了救主才对小泽发动了攻击啊。这个呢，回想一下当时的过程，应该还是比较贴谱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后续，白宫的高级官员讲说，川普目前已经无意再签这个矿产协议了，这矿产协议已经没意义了啊。另外，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公开表示，美国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和平谈判。这个决定是在泽连斯基访问期间引起巨大争议之后做出的。李维特讲，我们不会再为一个遥远的国家开空头支票，并没有真正的持久和平。这事儿是正式宣布了。一开始华油呢是做了一个说正在考虑，昨天我们讲了，这事儿正式宣布了。这事儿很厉害嘛，实际上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就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过军事援助。我们都记得以前啊，你比如拜登这个月给3亿啊，给2亿几，给5亿啊，这他没事老宣布嘛啊，这他有基本上每周或者是每两周都有2-3亿、3-4亿，大概这么一个数。川普这边从来没有宣布过。之前是有一些合同，那个在走，那跟川普没关系啊。 而且呢，现在白宫这边讲要停掉双方的情报共享、培训等间接支持。情报共享这个太厉害了，等于乌克兰自己是没有卫星的，乌克兰自己的雷达系统各方面都是和美国这个立体交叉，都是融为一体的。对方如何怎样，等于都是美国人告诉乌克兰他们在哪儿有什么有什么啊。所以说他把这个情报共享要打掉的话，等于基本就没法干了。而且五角大楼现在已经把这个国际联盟的领导权交给了英国，这个呢是有了。有美国官员对 CNN 讲说，如果泽连斯基继续担任总统的话，那和乌克兰的关系看来已经无法挽回了。他们再次做出了这样的威胁。彭博社最新的报道说，川普私下明确表示，如果要修复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他希望泽连斯基公开道歉。在这之前，泽连斯基已经有两次机会了，记者明确问你要不要给川普道歉，没道歉。我不认为今天我做的哪方面做的不对，我认为双方坦诚相见啊，这没问题，小泽拒绝道歉啊。彭博讲，目前这位美国领导人说川普吧，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他在观察泽连斯基的进一步行动，也就是并没有完全否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有说和的没有？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两边不欢而散之后，分别和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通了电话，这是报道。马克龙呼吁川普和泽连斯基保持冷静，互相尊重。这是马克龙还在做工作。那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他已经和川普和泽连斯基都通了电话。他特别，他讲，我告诉泽连斯基，这个昨天的白宫会谈破局之后，泽连斯基需要寻找方法来修复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因为美国太重要了。这是北约秘书长也在中间在做工作了。那美国和乌克兰之间还有没有机会啊？首先呢，留面子的做表态当然是小泽了。小泽呢发了一个贴文，完整的表述了他的立场和观点，这就不是在福克斯和拜耳之间，那个是破破碎碎的啊，有来有往，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说法。第一条，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的所有支持，我感谢川普总统、国会啊，以及美国人民，我们一直感谢这种支持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的帮助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啊，尽管对话很艰难，但我们还是战略伙伴，我们需要彼此坦诚相待，真正理解我们共同的目标，这是第二条。第三，川普总统的支持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他想结束战争，但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和平，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一直为生存而战。然后下一条说普京，还是这个啊，他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边，普京已经25次破坏了停火，真正的和平才是唯一的解决的方案。也就是啊，整个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对普京不起任何作用，他还在坚持这一点。另外下一点，我们已经准备好签署矿产协议，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没有安全保障的停火对乌克兰来说是危险的啊，乌克兰人民，我们知道美国人站在我们这边。另外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吧。啊，这个呢，你比如说这里边确实，啊，我们单打独斗确实是太危险了。啊，我们希望美国，啊，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啊来战胜敌人，啊，等等的吧。他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我就不给大家全念了。他写的很长，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一个下台阶了，这就是给川普一个面子了。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美国啊，没有你我们无法为生存而战。但是这不是说这个骨头啊，它真硬啊。我那个安全保障的事儿我非说不可，普京不可信的事儿我还要再强调，你不爱听，你不让我说，我也要说这个。 现在作为川普那边，你说谁都行，只要一说到普京，立刻跟你急。我看有朋友在那儿痛心疾首的骂啊，普京是你们祖宗是怎么着？哎，你现在你说那个都不理智，但你甭管是什么，就是不许提普京不好，提普京不好就跟你急。但现在小泽啊，我就算给你道了歉了，我也要把这俩事儿给说了啊。一个是普京不是东西，第二我要安全保障，你不能给我一个啊稀里糊涂给我一个停火，我不接啊，这个还是够硬的啊，这就算是婉转了吧，就给下台阶了吧。那说到下边的分析呢，那作为川普的角度，下一步他愿不愿意回到这个局里呢？作为川普来讲是有这个动机的，目前看他并不想在这个天下第一大事当中彻底退出，他还想当里边最大的主角，这是天下全世界关注的第一大事，没有他，没有美国，大家想你能想象吗？如果以后的新闻版面里边都变成了斯塔默、马克龙、梅尔茨这些人的舞台，以后战争那肯定继续啊，那你这个谈判你肯定搞不成了，那你下边你跟普京还谈什么呀？人当事人都跟你掰了，你还谈什么呀？你做出什么承诺，人这边根本不听你的了，人家另起炉灶，另组一摊，人家又单打去了。所以说呢，那等于他被边缘化，以后说到这件事儿，人也不会再问他，人家也不会再跟他接触这件事儿了。这可是川普所不能忍受的，我一定要上新闻版面，要成新闻头条。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也看明白了，谁也不能说普京不好，川普等于是在哄着普京上谈判桌，甚至是求着普京上谈判桌。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小泽批判普京，那么对普京不敬，他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呢，大吵这一架之后，等于他是在创美国历史的，在痛骂小泽，相当于也是在演给普京看。你看看，我都到这地步了，为了你啊，为了他骂你，我跟他翻车了，我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给我面子吗？如果你再不配合，下一步我就退出了，欧洲可就接盘了，我可不管了，你下边接着打，你能打多长时间？你行不行啊？现在欧洲的军费加不加吧，3500亿，你俄罗斯翻了一倍，你才1400亿，耗也耗死你了。我都跟他们这样了，我下边说什么，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所以说大闹一场之后，反而让川普对普京有了一个交代，这是对川普有利的一面啊，我认为他不会退出去的。从小泽的角度呢，这里边你不能说坏事变好事吧，但是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这矿产协议呢，尽管演变到最后已经虚化了，但它依然还是一个不光彩的协议。小泽为什么一去就撅着嘴带着情绪？因为这事儿他不露脸呢，小泽一定要拿到对等的代价，也就是说就这个协议我跟你签，你也要给我安全保障，我才能对人民、对死难的将士、人民、对历史有所交代，不然我会变成历史罪人的。所以说小泽为什么进去就是那个心态，结果现在大吵了一架，小泽把自己展现给了乌克兰人民和全世界。在这一刻，小泽的形象和他的历史地位更升了一步，反而也减轻了他后边谈判的心理负担，对吧？你看我跟美国人我这么争的，你能说我是历史罪人吗？我当时连二打一啊，我用的第二语言跟他们干，那乌克兰人民未来能骂他吗？我已经做到什么地步了？所以说他也解决了自己的历史问题，等于到这大吵一架，矛盾都公开了，总比以前藏着掖着啊，遮着盖着，最后让这件事带病运转强。之前讲了，你川普对小泽心底里的这个心态、这个印象，这是个自走炮啊，早晚要炸呀！这个，那干脆现在就炸了就完了。等于下一步两边人再回到一个桌子上，在这个基础上，事情已经都说开了，我认为以后反而会更好。 那些客套话也别说了，我也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咱们俩呢也别扯那个没用的了，咱们就说这事儿怎么和，咱们就直接说正事儿就完了。啊，你多好了，你怎么着的，你也甭管我啊，我未来是不是总统也用不着你操心，咱们这事儿怎么办，就直接谈就完了。我认为这个呢，把这脓包给挤了去，反而倒省心了，啊，反而倒省心了。所以说从这个三方的角度来说啊，从普京、川普和小泽的角度来说，大吵这一架反而给背后这个真正的谈判扫清了很多的障碍，特别是心理方面。那说说这件事的尾声吧，这个出现了一场世界大战队。在全世界啊，我这数啊，欧盟、英国、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丹麦、荷兰、葡萄牙、捷克，十个了啊，挪威、芬兰、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比利时、立陶宛、卢森堡、爱尔兰，二十了啊，加上加拿大，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3个国家，这都是文明国家，这都是发达国家，第一时间站出来坚决支持泽连斯基。我们纽澳啊，包括我们新西兰，这一点没毛病啊。这个我们从来讲，原来呢，一般来说呢是英，我们是英系的嘛，我们是一个国王嘛，英加澳纽，我们四个是一伙的。原来打世界大战，我们这儿有事儿都一块儿上。美呢，那是后来啊，那后来世界老大了嘛，才五眼联盟。所以说这些国家都坚决的支持泽连斯基。那支持川普的有没有啊？那首先梅德韦杰夫嘛，俄罗斯的啊，这时候是教训了啊泽连斯基。另外只有匈牙利的这个领导人欧尔班表示支持川普。世界在这件事上进行了一个大的战队。那这件事呢，有评论是讲啊，川普成功的把美国和世界孤立起来了。二战以后，美国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谴责，特别是来自自己的盟友。他以他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架空了整个的共和党，也架空了整个美国国会，从而使全体美国人蒙羞。这场世界大战队，有媒体是这么评价的。那说到美国国内，民主党现在都躲得远远的，人家不吭声，人家不说话，就让你们自己炸了就完了嘛。那说到现在都是共和党的约翰逊议长，他讲，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今天看到了一位把美国放在首位的美国总统，啊，还在赞扬川普。卢比奥感谢川普总统，以此前没有哪个总统有的勇气为美国挺身而出，感谢你把美国放在首位，美国与你同在。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已经彻底的死掉了啊，这个人彻底已经废了。说泽连斯基应该为浪费我们的时间而道歉。然后之前有很多共和党议员都去过乌克兰啊，大将麦考尔什么的，那都是力挺派啊。有很多人现在把之前的帖子、原来相册里边和泽连斯基的合影的照片都给删了。现在在共和党内掀起了一个声讨泽连斯基的运动，这是美国的高层。那说到国际，说到美国，那乌克兰这边呢？乌克兰人纷纷力挺泽连斯基，没有向川普下跪。有一位著名的主播是这么讲的，说今天我没有为我的总统和我的国家感到羞耻。有媒体介绍说，泽连斯基的声望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还在快速的提升。天空新闻的报道，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乌克兰的总司令希尔斯基在周五他呢公开发言，他的部队将站在泽连斯基一边。很少在媒体上发表政治声明的这位总司令明确讲，武装部队与乌克兰人民和总司令同在，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团结。泽连斯基才是他们的总司令嘛，那军队首先力挺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的主要的政治对手之一波罗申科那位大富翁也公开讲，我不会批评泽连斯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 另外，他一个民调的政治对手，也就是那位扎卢日内，原来那小胖司令，他正好在英国当大使嘛。小泽到了英国，他去亲自接啊，这个对小泽呢也是表示支持，同时自己也发帖坚决支持泽连斯基。金融时报的报道，乌克兰的军方官员包括很多的议员，他们都认为即使现在没有了美国的帮助，现有的乌克兰的武器弹药至少还能与俄罗斯再打六个月，就是现在这点家底儿，他们能扛六个月。下边是各大媒体的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有很多都是标题，我不能说里边，没时间说里边的内容了。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川普的傲慢必将成为美国的羞耻，不会尊重别人也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美国会因为川普而形象崩塌。下一个媒体，这个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分裂，不是文明国家和邪恶轴心之间的对峙，而是川普的美国政府和西方盟友之间的反目。现在这个分裂竟然发生在自己的阵营。那位著名的主持人皮尔斯·摩根，他是这么讲的，说这次事件是件好事，包括泽连斯基总统在内的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幻想乌克兰需要美国来结束这场战争，来实现和平，这个幻想彻底打破了，这个指望彻底没有了。联合早报他的评论，回顾历史，美国历来信用不佳，自私自利，危难时刻多次抛弃自己的盟友，他们抛弃过中国的蒋介石、韩国的李承晚、南越，包括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阿富汗前一阵那加尼，现在又准备抛弃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了。联合早报写了八个字啊，这个十个字吧，就算九个字，乌克兰危矣，台湾危矣。那你说之前啊，这个美国的这种信用记录大概是确实是不太好，这话说的有点像中共的宣传了都啊。中共原来一说啊，美国是个信用破产的国家，人家把这一出一出都给列上，哎，现在用来批川普大概还挺合适的。来吧，咱们说说英国吧。那这边谈崩了，泽连斯基提早离开了美国，早一天，等于提前一天到达了英国。没想到有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走上街头来支持乌克兰。走到唐宁街外边的那个下车以后啊，英国首相斯塔默尔就是紧走几步主动迎上来啊，给泽连斯基来了个大拥抱来表示欢迎。然后呢，那有那么多人在旁边欢呼啊，这个呢非常的激动。斯塔默呢承诺英国将100%的支持泽连斯基，他讲我们将永远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你现在应该听到了外面大街上的欢呼声，英国人民走出来展示他们对你和乌克兰的支持，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你们站在一起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基于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的持久和平，这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对欧洲和英国也至关重要。说到我估计小泽在这一幕应该是有些错乱的，在24小时之前在盟友的大哥那儿遭到了那样的一场羞辱一场攻击，结果来到二哥这儿，来到英国这儿，受到了民众和领导人啊，包括英国高层这样的欢迎啊。另外呢，和英国签署了一个价值22.6亿英镑的贷款的货款，大概28亿多美金吧。怎么还贷款啊？别忙啊，所有的贷款都是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润来偿还，等于呢这笔钱啊，小泽他们是不用还的，这是扣的俄罗斯的钱啊，就算是贷款给你。同时呢，最后他见了查尔斯老王。查尔斯呢，他也没穿西服啊，查尔斯也是热烈拥抱啊。这是这件事儿，也就是今天的晚些时候，在这儿要有一个欧洲领导人的峰会，这个非常关键。 这是由斯塔默主持的一个高级峰会，啊，现在被视为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欧洲峰会之一。只在发生了川普这件事儿嘛，那欧洲怎么办？怎么来协调统一对乌克兰的支持，探讨未来的安全措施？这是3月2号的这个会。特鲁多在最后时刻接到了邀请啊，他也去了。然后马克龙那边，马克龙今天可能不会去，他在准备下一个会。欧盟在3月6号要召开峰会，马克龙直接讲，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数千亿欧元的融资，就之前贝尔伯克透露的德国外长透露的那7000亿，说的是这个，我一次要给你几千亿欧元的一个大融资。另外，马克龙已经接受了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关于法国为欧洲构建核武器保护伞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战略啊，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进行巡逻呀，等等啊，干这些事儿。另外进行部署。梅尔茨为什么说到这个？因为美国对北约的安全保障现在已经变得都不确定了，他可能随时走了，我们自己要解决问题了。欧盟里边就法国一个核大国，要说欧洲那要加上英国，那现在毕竟英国不在盟嘛，说到自己人还是法国嘛，以后这27国的加上未来的乌克兰，整个的核安全就由法国一家来扛了。人家这都不涉及美国了啊，就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吧。然后乌克兰能源部也讲，梅洛尼昨天呢是给乌克兰提供130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来支持乌克兰的能源系统。那出现这件事儿以后，在欧洲已经是上纲上线动感情了啊，这个确实是伤感情伤自尊了。有一家挪威大型的私人公司，这个今天有很多欧洲媒体都报道了，拒绝为美国的特拉华号弗吉尼亚州的核潜艇给他加油，导致这艘潜艇在挪威海岸被迫返航。这家石油公司呢，是挪威最大的船用燃料公司。他们讲，以后再也不会为美国海军舰艇来加油了。他们的声明讲，我们目睹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在电视上直播了一出史上最大的闹剧，而乌克兰总统一直在克制自己，保持冷静，这值得称赞。在美国上演了这么一出背叛的电视节目，让我们恶心。我们决定从此驻挪威的美军和什么靠挪威港口的美国船只，我们不再为他们提供燃料了。就是一个标题，没有油给美国人，而且他们鼓励所有的欧洲人来仿效我们，不再为他们服务了，你们走吧。现在这个就开始动感情了啊。那说到欧盟未来能不能崛起，关键是这两个会呢，现在听啊，这几位主要的领导人可以讲用气壮山河来形容。斯塔默的表现够意思，马克龙没毛病啊，别提舒尔茨了啊，那以前是拉胯的，现在呢变成梅尔茨了，这性质就变了啊，这整个情况就都变了，有可能啊，有可能从此就站起来了。乌克兰凭自己能扛6个月，如果欧洲卖力气的话，应该说拖他个2-3年是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真的是以后战争的烈度随着减小，因为俄罗斯也打不起了嘛。最后呢，拖4年，把川普任期拖过去也不是没可能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欧洲是有希望的。欧洲的国际运动主席啊，这位人士呢，在欧洲也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他讲。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灾难发生之后，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欧洲是富裕的，我们欧洲是强大的，如果欧洲愿意，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呢要求欧盟的领导人必须采取行动，他给画了个路线图。第一，让乌克兰立即加入欧盟，但是你的农业这些部门因为会对欧洲产业造成冲击啊，波兰什么的是不会同意的嘛，暂时除外。别的方面让乌克兰多半条腿立刻加入欧盟。 第二，成立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为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如果在欧洲算上就不算俄罗斯的话，乌克兰军队的数量这100来万人是欧洲第一军。现在欧洲其他各国的军队可能加起来都没有乌克兰一家多，现任的战士他们就有100万以上。你像英国的陆军还剩10几万人了，那德国那更不灵了。所以说呢，现在啊，一定要包括乌克兰在内，我们成立一个欧洲联军，然后使用现在扣押的俄罗斯资产3000多亿呢，全力支持和加强乌克兰。我们不用动你们的钱，你们自己是有钱，我知道各国批起来也困难，你就用俄罗斯的钱，你还指着跟俄罗斯以后好啊，就掰了就完了，直接拿着钱给了就完了。然后我们再出钱在欧洲成立一个武装银行，为欧洲的军队和整个的这个共同防卫体系来提供资金。然后下一个，我们和乌克兰达成一个稀土开采协议。你美国那个你不是不签了吗？我们和乌克兰来签，这是一个欧洲的重量级人士怎么站起来，准备这么站起来。那我就不知道这俩会啊，这个能不能真的做到，那可就不得了了啊。如果这次已经就是绝对承诺了，你就是我们欧盟的一份子了，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欧洲能不能从此真正的站起来，真正成为未来世界强大的一极，现在就看这俩会了。啊，这两个会我们会给大家做详细的报道，咱们也会做尖锐的评价，看看欧洲人争不争这口气，能不能真的做到啊，咱们把这俩会到时候给大家总结。所以说，如果这次欧洲真的能够摆脱美国，从此自立自强，那这一次的吵架事件你可以说也是天意，也是一个上帝的安排。事先谁没想吵，鬼使神差就吵到一块儿了，这是不是有这个安排？因为以前欧洲那就眼巴巴看着美国大选，完全被美国大选所掌控，你干嘛看他的脸色呀？现在一看呢，这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川普政府你要是不想管这件事儿了啊，美国再次伟大了吗？我为什么这发言人讲，为什么为万里之外的一国家我们开空头支票不用你了？你交给欧洲现在不是不行，但是对美国还是有些要求的，你不要从中捣乱。比如说，如果川普单方面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比如说银行制裁，那个 SWIFT 的系统你又给它恢复了，然后油气的禁运各方面你又恢复了，高科技禁运你又恢复了，那欧洲自己是挡不住的，等于对俄罗斯的封锁就彻底崩塌了。美国要真，川普要真干出这种事儿来，那就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彻底的背叛了。那川普前两天说了啊，我会把之前的制裁再延一年，那是在这次吵架事件之前呀。那这次吵架完了，乌克兰再也不来了，也不找他谈来了，那他和普京之间还谈什么大劲呢？你们俩定了没用啊，人欧洲和乌克兰拉走小泽，人家自己单干去了，那这事儿以后没你了，那你也别捣乱啊，这是对美国的最低的要求。那说到乌克兰未来的展望，最近有很多朋友呢都在聊，还是得有核武器啊。乌克兰并不是说没有能力啊，如果发展核武的话，这是未来自强之路啊，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是不能同意，我也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啊。我相信乌克兰内部也没有人会真正的这么考虑的。首先呢，说到这件事儿啊，全世界呢是有一个核安全计划，是有一个啊，这叫什么呀？全球核扩散是有这方面的啊，核不扩散条约全世界是有的，美国在里面，欧洲在里面，北约都在里面，中国俄罗斯他们都签了，就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俩这次的核升级之后，从那之后是签了这个全球核不扩散条约的。那如果你要是自己发展核武的话，美国和欧洲是不会同意的， 按照联合国这核不扩散条约是要对你实施国际制裁的，这个你是没办法的。一旦制裁，那你说了，那人家三胖他们有了，能咋地啊？你也没打人家，伊朗这不是马上就有了，你也没怎么地人家呀？对呀、啊，那问题是，难道乌克兰要变成朝鲜和伊朗吗？你看看伊朗现在被封锁已经到什么地步了，朝鲜已经不知道该制裁他什么了。那制裁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制裁了，那未来的乌克兰要变成这样一个国家吗？为什么这俩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要发展核武？人家是专制国家，人家是要保自己那条狗命，他宁可牺牲国家利益，牺牲整个人民的利益啊，遭受世界铺天盖地的制裁，我也要有保他自己的狗命啊。这件事在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为什么要遭到国际的制裁呢？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能力上也有问题。现在呢，制造核武器的确实他那儿有一些浓缩铀和钚，因为他有很多核电站嘛，但是所有这些资源都受到了国际严格的监管，乌克兰是很难在短期内啊，我就偷弄过一部分了，然后再怎么样，这个核原料你是无法获得的，人家都会知道啊，这是二啊。第三呢，那你就会彻底断了欧盟的道路了，你就会陷入到一种空前的外交孤立。那你要到这一步的话，那你未来什么2030年，冯德莱恩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支持你的。人家不会支持你的啊，这一点是肯定的。另外呢，俄罗斯也不会同意的，俄罗斯会先发制人对你进行核打击的，因为你自己已经有了核弹，甚至连美国、欧洲或者各方面大家都知道了，都已经不支持，甚至对你实施制裁了，就像现在的朝鲜和伊朗这种情况，那俄罗斯就没有顾忌，就会对你上演核打击了。所以说从这几个角度来讲，这件事儿世界上是有人管的，并不是说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啊，说那让人给欺负成这样了，他们我怎么也得想点办法呀，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办法啊。你是真的有了核弹，但你也把自己变成了当年的中国，后来的朝鲜，现在的伊朗。当时中国也是嘛，全国人民穿不上裤子，我也要造出原子弹来啊！这为什么呀？他不是为了老百姓，就是为了他们那个党国嘛。所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真正说到乌克兰的未来在哪儿呢？我认为乌克兰的未来在欧洲，融入欧洲，拥抱欧洲，加入欧洲，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在国内提高自己的文明的水准，包括打击腐败啊各方面的水准，乌克兰的平均教育水平是很高的，甚至在欧洲都是名列前茅的，他们是有基础的。那你说眼下这个威胁还在啊，川普就干四年，扛过川普这四年，冯德莱恩不承诺了吗？2030年之前我给你欧盟，也就是说在2030年冯德莱恩就干五年，他从今年上任的嘛，在他的任期内要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川普就干到2028，到那时候啊，上来的美国的新的领导人，那时候乌克兰已经那时候不打仗了嘛，已经变成了一个欧盟国家，不管是怎么和吧，反正那时候呢你已经是欧盟了，那时候又有了美国新的领导人，未来的北约是可以指望的，你是可以加入北约的。所以说这才是未来正常的乌克兰的光明大道，不能走那个剑走偏锋，真的要是啊偏激了，走到那条道路上那就完了，那就之前这三年啊死了那么多人，进行了那么多人的奋斗，大家还记着那串钥匙吗？一个女人啊被炸弹炸死了，那串钥匙上面是欧盟的那个钥匙链，上边有欧盟的那星星点点的那个标志，那才是乌克兰人的未来。所以说呢，我们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了，但是你一搞核弹， 所有的朋友就都散了，你就会变成朝鲜，变成伊朗，那是不能干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我说的啊，大家咱们再争论。另外说到呢，这几天呢，说到泽连斯基，我想呢，这个是有了新的认识了啊。说到当年没有跑，死守基辅，这个硬汉我们支持他三年了。现在呢，面对着川普和万斯的霸凌和攻击，没有做丝毫的让步，寸步不让。到目前来讲啊，尽管川普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你那么个小国，我让你签你就签，这儿说了我就不签。从5000亿美金，经过他们的努力，应该顶到200亿美金了。我也不签，你也得给我安全保障，就这么稀里糊涂让我签，我也不签。所以说呢，这个人从一开始可能是天生啊，就是个血性男儿，后来又经过了3年战争的考验，这个铁骨铮铮，这是经过锻炼，这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情况了啊。我这两天我偶尔看了，因为很多碎片嘛，大家还在传，说到这场白宫闹剧里面，我看有朋友分析的特别好，万斯呢拿手指着小子指指点点，动作浮夸，你看他川普呢声嘶力竭，看着他们挺强大，但他们俩的强大是因为美国人民赋予了他们抢这个权利，没了这个权利他们屁都不是。而泽连斯基这个人的强大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就很强大，他用他低沉的语言一直在做着顽强的抵抗。所以说这次呢，在我的心目中啊，确实这里边有没有冲动的一面，再来一回的话，会不会做出和这次不一样的一些表现，我们作为一种分析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再说那些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就这个了，怎么地吧。你看人家斯塔莫，你看我们这老国王，就这个了。所以说这儿呢坚决支持这个硬汉啊。所以说到这儿我没有别的选择了，扯那些什么如果再有一次，那是不能假设的了，说那也没用了，干已经干了，随他去吧，就这样了。所以说在这一点我是坚决支持的。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就说三条吧。这个性质在发生改变，国防部长海格塞特啊，小海下令美国的网络司令部停止针对俄罗斯的所有的计划，包括进攻型的网络行动。美国就做到了这样，对俄罗斯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同样是这个人警告墨西哥，如果墨西哥不能满足川普的边境要求，美国准备对墨西哥采取军事行动，要上演越境打击。白宫官员，后来我查了一下，谁呀？就是纳瓦罗啊！纳瓦罗这两天特别活跃啊，敦促美加谈判代表重新划定两国边界。美国和加拿大竟然提出了这样的条件。每日电讯报讲，纳瓦罗建议修改美加边界，这既疯狂又危险。已经到了这里边，具体我们就不评论了啊。你看到美国的做法了吗？和俄罗斯，我们不再采取这种防御或者是攻击行动了，停止对俄罗斯所有的行动。然后告诉墨西哥，我可能派兵过去打你，你不是那毒枭不给我抓，我自己抓去，我上演军事行动，然后要跟加拿大重新界定边界。这谁跟谁现在都已经整不清楚了，这谁跟谁是一伙的呀，现在都弄不明白了啊，现在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程度。来吧，那说说贸易战，美国现在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中国加关税。 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在2月28号，也就是周五，在正式关税生效的4天之前，公开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对中国的关税上和华盛顿保持一致。当时为什么说到这句话呢？大家问，那这俩国3月4号又给25要加上了，那怎么才能让这两国避免这个关税呢？美国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我要让你做这件事儿。和华盛顿保持一致是什么事儿呢？因为现在美国给中国加的关税，如果3月4号给中国那10%加上的话，这之前给大家算过啊，原来平均25%，已经加了10%了，已经35%了，然后再加10%，45%了。有一个说法呢，说曾经之前豁免了一点，原来有药品的什么的，抗震救灾什么抗疫防疫的，拜登给豁免了一点。那不是35%的话，大平均是39.5%，就40%吧。你看，咱们就说一个统一的数吧。3月4号，那跟中国它就40%了。那加拿大和墨西哥怎么办？你和我保持一致，你也给他加40%。我要给你加25%，我并没有说让你给他也加25%，你跟我一致吗？你要和我现在一致，那就都怼到40%。不管是45%还是39.5%，哪个数各有说法，你要给我加到这上面，那我就可以考虑暂缓你这25%的关税。贝森特直接讲，我认为墨西哥政府的提议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准备在我们对中国的关税方面和美国保持一致，他们已经得到了墨西哥方面的回应。他讲，我认为这样做对加拿大也很好，这也将是很好的一个姿态。如果美国的两个邻国和我们保持一致，我们将拥有一个北美堡垒来防范中国产品的涌入。这什么意思？不是说什么中国产品什么的，我不跟你做了，防止中国产品的涌入，我就跟你脱钩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哇哦，现在这那个辛鲍姆已经讲了，跟川普直接达成了一个协议吗？他直接讲，他是暗示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达成和美国的协议。现在这件事儿，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啊！墨西哥呢还在努力。他也是在28号那天把29名臭名昭著的在押毒枭直接引渡给了美国。严格讲，这在墨西哥是违背了他们原来的很多法律条文的，现在管不了了，来避免美国对墨西哥实施这25%的关税。都为了这3月4号，墨西哥是很忙的，跑得很快的。加拿大那边我还没听到最新的反应，还2天时间了，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啊？那加拿大真的要给他断油断水断气儿，都给他断了，那双方真开战我还真不知道。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如果打贸易战的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因为三国已经融会贯通，捆绑的太深了。如 你给我加，我也给你加呀，那双方是互相报复，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嘛，这将重创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美国人可能都平时不知道有多少农产品、水果、蔬菜、粮食什么的是从墨西哥进来的，你可能都不知道有多少能源、汽油啊或者什么的都是从加拿大进来，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只有失去了才知道这东西的珍贵。哦，原来这么多，你平时可能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看到很多的美国专家始终也不相信川普真的会落实这个关税。你别看他动不动就拎起来我要加，很多人也不拿这事儿当真啊，也认为这事儿是真的吗？很多朋友还是专家还认为这只是一个逼迫手段。那前一阵又拎起来了，大家就琢磨你到底逼迫他干嘛呢？到最后时刻，这还3-4天，底牌出来了。哦，原来是逼他们给中国加关税。你早说呀，你早说着，你不听啊，那我就用这种方法， 啊，你知道是没法过，我也是杀你1000，死我3000，也可能我受的损失更大，但避免这件事儿，我也不希望它发生。但你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条件？原来憋着这个包呢。那这事儿厉害不厉害？你要加到和美国同等分量，就40%上下，这活儿就没法干了。我给算了一下，我找了找啊，去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830亿美元。对加拿大的出口470亿美元，两边加起来大数正好是1200亿。1200亿，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多少呢？5246亿，加上1200亿，三国这不北美堡垒了吗？咱们一块儿吗？全把它加在一块儿，相当于中国一年出口总额的1/4，20%几。而且这都是好客人啊，这都是有价钱的。你加拿大人是 G7 成员国呀，那家伙一下，那这四分之一就甭干了。这对中国出口来说，这可是天塌地陷了。现在看，川普对付中国现在已经是驾轻就熟，已经有他一套办法了。你看他跟加拿大和墨西哥吵架。吵来吵去，最后给中国加了10%的关税。旁边正看热闹的，耶，最后谁也没闹成，就给中国加了10%。后来又跟欧洲吵架，又跟墨西哥和加拿大拎起来接着吵。现在看又给中国加了10%的关税。那如果真到了39.5%，那已经是惊人的水平了。那等于中国对北美的出口。就没有任何的利润可言了，中国企业对北美的出口业务直接就可以停了，不挣钱你干什么呀？所以说，本质上你看着热闹，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啊和欧洲在这吵架，本质上人家干嘛呢？是吵架，两边一边吵，人家还一边谈。很多的税那个措施，关税的措施，到最后也没有真正的实施，一边吵一边吵，一边谈一边往后退，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但是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大家注意啊，说了立刻就执行。为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双方并没有任何的沟通渠道啊，从外交上，王毅也见不着卢比奥。下边的副外长等等，根本管道全部断绝。经贸方面，就何立峰和贝森特谈了那么一次，还谈崩了。为什么？谈完了4个多小时、5个多小时以后，川普立刻把那个限制投资协议的备忘录给签了。一看也没谈明白，到现在没有建立任何的谈判机制，没有任何缓和矛盾、讨价还价的余地。那给你家。就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恐吓，你听不听啊？你不听，那不听就落实呗。人家那都有管道啊。所以说，你看他逼着，最后他憋着这个宝呢，他逼着墨西哥和加拿大一块给中国加关税，他竟然憋着这件事儿呢。这件事儿有点我没想到啊，这个确实是没想到，最后底牌一亮，哦，原来是这样的。现在看呢，应该是这是提前就设计的，这个是一个阳谋，这提前人家是有计划的。但下边这件事儿就没计划了，这件事儿是特别有趣。哎呀，这件事儿我也是看到这个彭博的报道，让我感到非常的吃惊。彭博社讲，川普的新措施就这个10%又加十，没有任何公开的预警，令。美中两国官员都措手不及。一个知情人士透露，不光是中国方面不知道要加这个额外的10%，没完全没透露过，连美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事先完全不知情要加这10%的关税。这就是川普当时一个即兴发挥，你跟谁说了？你底下也没商量过。走，他就直接这么干了，临时脑子一热就上了，就这样。这件事儿可是不知道啊。我看呢，彭博他这儿驻亚太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是这么讲的，说川普呢在碰运气。 他说风险在于中国迄今为止的克制，经过这个可能会转向更加严厉的报复立场，从而产生更具破坏性的一场贸易战。他认为他是在碰运气，我给他写了一个即兴发挥啊，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件事儿我是不知道啊，没有想到我会是这么一个结局了。那这件事儿一出，中国有感了，有感了啊，股市一下就栽下去了。上证 A 股一下跌了将近2%，啊，这个深圳指数一下跌了将近3%，然后创业板跌了3.82%，啊，科创板跌了4.22%，港股惨跌3.28%，都是多少周来的新低点。就这额外天外飞仙这10%，谁也没想到，也没透过风，砰叽一下就下来了。哦，这中国股民，我看今天好多帖子骂川普啊，那祖宗八代都骂。你说本来我们这挣俩钱儿容易吗？结果你这好一放炮，全完了，全又都跌回去了。那这次看要升级喽。说到之前的那次的商务部的这个加了10%嘛，当时的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也讲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说你这么干呢无异于解决自身的问题啊，这个呢什么理性看待啊，处理自身芬太尼的问题，不要动不动给别人加关税啊，这个呢希望你啊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和中方相向而行，坦诚对话，加强合作，管控分歧，这是第一个10%。结果这次的10%就有点急了，这次呢是坚决反对，强烈抗议，然后认为你这行为纯属是甩锅推责。另外讲，希望美方不要一错再错，如果你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反制措施，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这在第一个反应中是没提到这句话的，等于到现在为止这算压着呢，还算客气呢。那现在有点受不了了啊，有点受不了了，这个你这好你就没法干了嘛，现在你这么一弄的话那就没法弄了嘛。那前一阵中国政治局开会，你看那稿子基本上和去年的那个二月份的那稿子基本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为什么？都在等川普的进一步的行动。我看到美国方面的有一位专家的评论呢，说这次首先是等习近平打电话要那纸协议，习近平这边呢一直慢慢腾腾，一直反应迟钝，一直不给川普回应啊。川普本来脾气就急嘛，那就升级啊，一次一次的逼你出招，就跟第一次贸易协议那个贸易战没什么长进啊，两边还都是那个水平，还都在螺旋升级。说这次为什么突然即兴发挥又给加了个10%呢？这还赖习近平。本来美国和俄罗斯那儿打得火热，本来川普呢是在他的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那不是两边在伊斯坦布尔还在谈未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怎么恢复关系啊，搞得挺顺利的。结果没想到习近平和普京通的这个电话，这是个黑天鹅。他对外高调宣称不吃川普这一套，中俄之间继续肩并肩是背靠背，反复强调我们俩是搬不走的邻居。这话就是言外之意，你跟美国那是虚的，4年以后呢，你们那是长久的朋友吗？咱俩在这搬不走的邻居啊。第二，我们是真朋友，为什么要说这句？那是假朋友，你得看清楚了，这话都带着钩子呢。等于习近平的看到美俄之间开始打得火热，公开给里边撒盐啊，在挑拨美俄关系。那你要是这个态度，川普就不忍了，你不但不给我打电话，咱们快速解决我们的贸易争端，然后我在这儿你还坏我的好事，在后边还往后拽，你这是什么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中俄关系让川普认为你也在诚心给我捣乱，再来10%吧。 在这种情况下，邵一谷又到了北京。那到了北京之后呢，那是中俄，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是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习近平还是得套话。当然你说邵一谷来干嘛呢？是不是？那肯定是普京的特使，他已经不是国防部长了嘛，他已经是普京的特使来呢，可能两边下一步跟美国那边怎么谈的，他可能里边有些情况要互相沟通啊，来听听中方的意见，这个可能性是有了。所以说川普呢临时脑子一热给加的这10%的关税，中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呵，你还见你这还在这儿啊，这个暗通款曲这件事儿呢，那你只能使事情进一步的恶化，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同时在高科技这块也出事了。日本一家大的智库叫日本瑞穗证券，这是一个大机构啊，他们做出了一个判断，说川普可能要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所有人工智能芯片。这就不是小院高墙了，原来是在这个之上啊，英伟达还专门在这线下线之下给中国做了一款嘛，什么 H20 啊什么的那种算力的芯片，现在是所有。这个智库讲，根据行业头条新闻和我们在华盛顿小组的证实，可能美国对中国有重大 AI 限制，一定要听这个。人家在华盛顿是有人的，人家特别注意到了最近商务部啊，包括呢工业和安全局等等的一系列的人事任免，上来的人全是这个，全是这个。因为这些人干嘛？他要在国会要听证的，他要在国会里边，你比如他得人家问他点什么，他得说几句啊。这些人全是这个内容，等于这个瑞穗证券日本的这家，因为真的是禁的话，日本也逃不了干系啊，荷兰日本都得陪着一块干的。所以说人家是听了这些东西的，他们做出了一个判断，下一步川普美国政府要全面禁止所有 AI 芯片进入中国，这会影响到英伟达的 H20 包括 B20 芯片，这两个就是涉及到 AI 算力的这种芯片肯定是不行了，原来是可以的。另外来了，那作为原来的传统芯片到了28纳米。川普原来拜登最早的小院高墙我们还都记得是7纳米，七纳米再往下你就不能碰了。然后呢，这不是自己反复通过多次曝光啊，良率很低，最后呢是中芯给华为做了点7纳米的，你那质量不行啊。等拜登临走的时候已经搞到16纳米了，就不行了，现在他们要搞到28，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另外呢，他们判断对针对性的出口许可证，因为有很多企业给你放进了黑名单，什么意思？不是说不让你做了，凡是在黑名单里的企业，你要在美国买东西，每一笔都要拿到美国商务部来批，给你一个出口许可证。现在讲所有的出口许可证全部暂停，那什么时候恢复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整个这些人事任命，这些人在国会里边，人家议员问呢，你怎么干我们就这么干。所以说这为什么是日本这家机构啊，人家听到的这些东西提前给市场做出了预报。好家伙了，这些人事未来在几周内都会任命啊，最终几周内可能就会看到这些事情真实的进展。哇，这要是到这种地步，贸易给你干到40%的关税，然后28纳米都别干了，所有的 AI 芯片全部拿下，现在所有的出口许可证全部停止，我就不知道后边将怎么样了。这就视同于敌国之间的彻底的经济封锁了。各位，大风大浪要来了，在股市里的这帮弟兄啊，你们看着啊，好日子可不长了， 赶紧的吧，啊，赶紧的吧。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WXMZP 说，泽连斯基有两个选择，靠欧盟援助继续苦战，能打多久就打多久，要不然直接向俄罗斯投降，不需川普介入，普京抢土地，川普抢钱，到头来两头空，后边这条路想都别想。为什么？下边有十几万将士的尸体在墓碑下躺着呢，恨不得家家都死人了，怎么可能呢？向俄罗斯投降，现在有人给提，那美国不管了怎么办呢？小泽奔中国呀，未来重建大单都给中国，因为当时小泽同意川普了，你们出力最大，未来的重建美国公司来，川普不是对房地产这个又比较感兴趣，让他们家大儿子那开着推土机去呗，干活去呗，那你以后你甭管了，那这单子我不给，都给中国吧，中国肯定格外的为了让世界讨好欧洲啊，最近这不是派了多路人马去拉拢欧盟，今天没时间说了，那一定在这儿要大发特发，赚一笔钱，同时要在世界上立这个啊又当又立的这个形象嘛，那找中国呀，说这个也不行。到现在乌克兰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欧洲，欧洲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因为欧洲现在相对于美国还算讲理，人家还算是主持正义，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有什么话你跟欧洲说，就这几位老大啊，因为没有舒尔茨了，一切情况会发生质变，能不能把事儿办下来，能打赢，比如说最后俄罗斯拖不起了啊，咱们还是谈判吧，那是最好，打不赢的话他们要做四年的准备，到现在三年多啊，我看现在有朋友一直数着这个进度条呢，到现在已经啊，这个进度条已经过了2%了，什么意思啊？川普执政的时间已经过去2%了，还有98%呢，3%了吧？现在应该有人在天天这么数着呢啊。所以说呢，如果坚持到那时候上了一个新的领导人，我认为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民粹浪潮一旦退却啊，正常的美国政治势力上台，我认为未来这场战争的结束，包括乌克兰未来的北约问题等等，都会得到解决。一定要走这个大路和正路啊，这个不能想别的。Cloud， 谢谢您的支持，昨天没看直播，今天补上两杯咖啡，喝到了。谢谢您的支持。风德誓言说，大康这个说法不能同意，美国都变了，再谈什么核协议就毫无意义了。当然乌克兰研发核武器肯定是要和欧洲商量的，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和欧洲商量，这个在联合国是有核不扩散协议的，这个愿望，这个心情情绪我特别理解啊。但是我们平时我那嘴头上随便这么一说，我也会这么说，但是你仔细的盘算下来，这个不行啊！真的都制裁你的话，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不行。不行者说，第一次和大康老弟观点不一致，一个流氓手里有刀和一个绅士手里握刀是绝不能放在一个文明语境里边来评价的。还是这句话啊，大家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但现在呢没到那一步啊，这个没到那一步呢。大家想一想啊，大家在 AI或者是您在 Google 里边 您搜一下，如果乌克兰拥有核武，研发核武，因为你这不可能是一天两天就做到嘛，你一弄人家就有迹象，然后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可能乌克兰现在的局面会被连根拔起，最后的场面最后真的会落到像朝鲜和伊朗一样的孤立的这么一个绝境啊。这个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咱们大家友好讨论，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心情我们都是一样的。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坚定不移站在大康和小泽一边，反过来啊，站在小泽和大康一边。所以说这一点呢，再说什么都晚了。很多人现在还分析小泽的冲动啊，小泽以后得改改这个毛病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能用你的第二语言和人家去直接进行外交谈判啊，因为如果当时有个翻译的话，像当时话赶话啊，说你要没有我们你立刻就完 啊，小泽当时昂然不退，对，普京也说过，没你啊，我们三天就完，这他话赶话，在这成斗嘴了嘛。说如果有个翻译的话呢，中间这些斗气儿的这些话可能会稍微减缓一点。我跟您讲吧，事情已经干了，说什么也晚了，就这个了，随便吧，现在就我就是这么个人，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你能怎么着？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坚定不移的要支持他，干了就干了，就这样了。所以说我是认为是这一点的了啊，再后悔说什么也没用了。咱们就看着欧洲这两个会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